上次说到寇准要找这个任秉、任堂会，呼延佩显没办法告诉他们，他呀就在那屏风后边躲着呢。寇准站起身往屏风后边一看呢，这屏风后头没人。哦，呼延佩显，人在哪里呀？佩显转到屏风后边一瞧，哎，可也是的，这人怎么没了？他问差人，差人一听说了，您呐往外边迎接王驾的时候啊，他就抽身走了，他说他店里边还有事儿，改日再来，他住在仁和客栈。
哦，
佩显说，天官呐，这个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改日再会吧。哦，那好吧，在这里呀、啊、反正我是非要见见这个任秉、任堂会不可。八王千岁在旁边说，寇准呐，事到如今你还有心情访朋问友吗？寇准说，王爷你不知道啊，这个人啊是杨禄郎的好朋友，曾经砸过囚车木龙，救过郑王的命，那个郑王爷回来不是对您就说过了吗？像这样一个人，我哪能有不嫁的道理呢？正说到这儿，就听城外炮响，呜呜，高君宝与鲁南王郑印和先锋官杨宗保也全都败下来了。大队的宋军拥进了英州，这英州城里边教军场啊、买卖铺户啊、百姓家中啊，就把宋军都住满了。高王、郑王与杨宗保来到了直州衙门参见八王千岁。一见八王，八王说，高王，韩昌现在兵扎何处？高王说，王爷，韩昌这次来势凶猛，我等抵抗不利，他现在尾随在后，恐怕也即将来到英州了。高君宝这句话刚刚说完，探马慌慌张张跑进来报，启禀元帅，韩昌兵马离英州还有3里远，就扎下了大营。再探是，探马一走，八王可有点沉不住气了。高王啊，此次出兵我军连连失利，如今韩昌又兵临城下，我等又该如何呢？高王说，王爷，当今之计，可苏派一人回朝搬兵，多发援军，我们现在兵力不如人家呀，我们以多取胜，或许还能转败为胜啊，如果不然的话，其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八王说，高王，现在即使是派出搬兵之人，恐怕援军不到，我们又得败却，如此撤退得退到何时呢？高王说，是啊，韩昌进兵并不困城，他这就是有意的让我们退，他好趁势而进，占领宋氏土地，真是欺人太甚。王爷，郡保决心已定，死守英州，绝不再退半步。高君宝说完这句话，马上吩咐军兵在城上多多准备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、箭弩刀枪，防备韩昌攻城。八王说，寇准呐，你是随营的军师，对此事你有何高见呐？寇准在旁边听到这里，八王千岁呀，我看也就只好死守英州啊，这个英州我们不能随便的就让给他。寇准，依你之见，这英州你看能不能守得住啊？王爷你请放宽心，有寇军师在此，万无一失啊。八王说，寇准，既然如此，眼下韩昌如若攻城的话，你有何良策呢？王爷，良策倒是有啊，不过现在还不能说，军师军师有事先知，有事不知何谓军师，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自有良策。八王心想，这寇准竟在这故弄玄虚呀。正这个时候，有城门军来报，启禀元帅，现在有韩昌射来的箭书一封，请您观看。高君宝一听，哦，射来了箭书，呈上来。是，军卒捧上了一支凋零箭。高君宝接过这支凋零箭来，一看上边绑着一封书信，解开来打开一看，上边写着，高元帅军舰， 辽宋对垒以来，我军长驱直入，胜券在手，英州乃弹丸之地，不堪一击，攻取此城易如反掌，今既见书一封，望元帅三思，限三日为期，让出英州，以免民众刀兵之苦，与其不然，吾则强而攻之，城陷之日玉石俱分，悔之晚矣。下面是辽邦扫宋大元帅韩昌拜。高君宝看完了这封书信，他把眉头一皱，哼，韩昌真是猖狂一击，急忙提起笔来抚信一封，上面写着：韩元帅军系，纵使天朝不容移秦，英州虽小固若金汤，如敢冒犯功臣，我当奋力杀之，莫为弓弩之地而悔恨也。以书还书，以剑还剑。下人乐管是大宋元帅高君宝拜。高君宝写完信之后，吩咐把这封信仍然绑在他这个箭杆上射回去。军兵接过箭书出去了。这封信射出去的第二天，韩城调集了人马就开始攻城了。先是用弓箭手做掩护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凋零箭密如飞蝗雨点，底下他这些北国兵就搭浮桥、强渡护城河、架云梯、爬城墙。城上的宋军呢，用雷石往下砸，用箭弩往下射，一次一次的打退了韩昌的攻势。攻了一天，晚上韩昌收兵了。第二天呢，韩昌接着还攻。韩昌知道宋军的元帅是高俊宝，对高俊宝这个人他是毫不在乎的，同时也知道八王千岁在城里呢，他想要一举攻破英州，活擒八千岁。如果要把八千岁他给抓住，这样一来那可就扭转战局了。这阵八千岁可有点坐不住大堂了，一个劲儿的问寇准：寇准呐，你说到这个时候自有良策，现在攻城如此吃紧，你倒是快想办法呀，你这个退兵之策在哪儿呢？寇准说：王爷，韩昌与我大宋自彭城之战之后，为什么几年来没敢进犯我们呢？八王说：那是有我的御妹丈杨六郎镇守边关呐。寇准说：是啊，杨六郎镇守边关，那韩昌就不敢行兵，这就是说他韩昌很怕杨六郎。八王说：是啊，他怕杨六郎，我们今天又没有杨六郎，你提这干什么呀？寇准说：现在我们如果有杨六郎出阵的话，一定能把韩昌的兵马给吓跑喽。八王说：你净说废话，没有杨六郎你往哪儿找杨六郎去？寇准说：王爷，没有杨六郎啊，咱们不好弄个假杨六郎吓唬吓唬他们吗？八王说：韩昌也不是三岁的孩子，你弄个假杨六郎，那一下就能把他吓走吗？哦，当然了，王爷，我们弄个假的就应该以假当真，让他看不露，这样才行呢。八王说：照你这么一说，谁能当这个假杨六郎啊？寇准说：此人呢，就在英州城里，就是我们刚进英州的时候，胡延培显请他吃酒的那位牛贩子，人饼人汤会。八王一听：寇准呐，你这都是出的馊主意呀！放牛的牛贩子，他能装我的玉梅帐吗？哦，王家强岁，你没见过这个牛贩子，你要是看见他的话呀，你也得承认他就是你的玉梅帐杨延昭，他和你的妹丈长得是一模一样。八王说：如此说来，那就快把这个牛贩子叫来吧。哎，王家强岁，你要说叫来那可不行啊，从古到今圣明之主都是礼贤下士啊，像人家任炳这个人，我们要用人家得把人家当成乡士看待，就像当年张良推荐韩信，刘备请诸葛一样，你得去请人家，人家才能来呢。八王说：好，
就依你说的把他给我请来。谁去请啊？
寇准说，这个请他的人啊得是他熟悉的人，要不然的话这个事还不得好办呢。啊，这样吧，我看那个胡杨沛县你请他吃过酒，那就让你去请他吧，怎么样？
八王说，好吧，沛县呐，那你就到店房里边辛苦一趟吧，去请那个贩卖牛的人饼，就说孤王请他有事相商。沛县一听说，好吧，我到那儿去看看。胡延沛县带着十几名人役骑着马就来到了仁和客栈。杨六郎自从上次从知州衙门回到了客栈以后，这掌柜的王四海那是从心里边往外服了。六郎说，掌柜的，我说自从要接我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他接我没接我呀？掌柜的，人的呀，您高，您是能人呐，我是隔着门缝看人，把您给看扁了。我当初不是跟您说了吗，知州要能接您我就改姓，我还管您叫爹。这回啊，我看着了，这知州真把您接进去了，真格的了。任大爷，这您还能让我改姓吗？是不是？这边我爹死了都20多年了，您还能让我管您再叫爹吗？哎，刘良说，好吧，王掌柜，今后你要知道不要小看人呐。您放心吧，我打这以后再也不能小看您了。哎，您这一回就给我管教过来了。打这儿啊，王四海对杨六郎那简直是敬如上等宾客，一日三顿安是见面先呲牙。这两天六郎在店房里边已经听说韩昌兵临城下，从掌柜的跟伙计们的嘴里边听到了一些攻城的情况，说今天攻了几回，打下去了，又死了多少人，怎么高元帅亲自在城上督战。六郎听到这些心里边也在想，长此下去英州也有丢失的危险呐，我是否出头露面助他们一膀之力呢？不行，我这个出头啊又是盟军作弊之罪，算了吧，苟且偷生贩卖我的牤牛嘛。正这功夫，胡延沛县来了，知州到了仁和客栈了，掌柜的王四海那是慌得没提上鞋就出来了，他知道这个知州从来没上这店房来过，今儿个上他这店房一来，那简直祖坟上都冒青烟了，见到胡延沛县眼皮都不敢撩，扑通就跪下了。知州大人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小弟我有失远迎，要知您大驾光临，我一定放炮鸣锣迎接您进殿，请您多多海涵，您多多原谅，您多多担待，您多多多多。胡延沛县一听这些废话呀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小弟我姓王，我叫王四海，英州城南王家庄的人，今年52岁了，小名叫铁蛋。哎，我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，人家都认识我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问你，你店里头有个贩牛的人堂会吗？
哦，有，任老客，任大爷，在我这住了不少日子了。哎呀，我们俩那是最投机最投缘呐。您找他吧。等着，我这就去给您找去。
胡延沛县说，你就说我来了求见他。王四海都没用伙计，自个儿就跑进去了。杨六郎正自己坐在上房屋自个儿在那看书呢，一看王掌柜迈步进来了，
任大爷快点吧，我跟您说呀，我们知州大人在门口要求见您，等着您回话呢。
六郎一听沛县来了，他赶忙站起身来往外迎接。胡延沛县让十几个差人没进屋，在外边等着，就他自己一个人进来了。
哎呦，仁兄，我这回是专门请您来的，奉的是8000岁的旨意。
六郎一看，哦，8000岁请我做什么呀？
王爷请您有要事相商啊。
六郎一想啊，我这个处境还是躲着点好，他请我能有什么要事呢？
子邹大人，王家千岁要买牛吗？
沛县说，王爷买牛干嘛呀？
我跟你说吧，他不买你的牛。
我不买我的牛。 不买我的牛，那算什么要事啊？
不买牛才是要事呢，买牛那就不算要事了。
那有什么要事啊？
告诉你吧，你跟六哥不错，我跟六哥是好朋友，我也不瞒着你，跟你说，现在韩昌兵临城下，战事非常的紧，知道吗？韩昌一天几次攻城啊？八千岁现在缺少退兵之计，寇准的寇天官保举你，要让你假扮我六哥杨彦昭退韩昌的人马。我看你呀，不用假扮，你就像，你要真把韩昌的兵给退了，你就不用卖牛了，怎么也能给你个官做。六郎一听啊，哎呀，贤弟呀，哎呀，你快快救我的命吧！呼延佩想一看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吓这样啊？哎呀，贤弟呀，你不知道啊，你想一想，我这个人胆小如鼠，未经大敌，如果让我去装杨六郎到前敌之上，见了韩昌，岂不是让我去送命吗？朝天官出的这个主意是要我一死啊，你还要赶快的救救我哟。呼延佩想一听啊，可也是这么回事，你让他冒充杨六郎，真要让韩昌给认出来，他就活不了了。仁兄啊，你武艺如何呀？哎呦，我这个武艺呀，只能够保护我的牛群，上前线打仗啊，我是打一仗败一仗。佩显说，照这么说也是挺难呐，不过王爷让我来请你，我回去怎么复命呢？哎呦，贤弟呀，你与我想个办法，你不会编个瞎话吗？只要不让我去就行了。杨六郎说到这儿，假装了一副害怕的样子。呼延佩显一看呢，行了，别让他遭罪了，让他装杨六郎也装不像，别看长得一样，这精神头不行啊。好吧，任老兄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回去禀王爷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就这样吧。
如此说来，我多谢贤弟，多谢贤弟了。
呼延佩显站起身来，带着差人回来了，一见八王，王爷，这牛贩子我没请来。
八王一听，
佩显呐，你怎么没请来呢？王爷，他呀怕见官，像您这么大的爵位他没见过，开始啊他说什么也不来，他寻思您要买牛呢，我跟他说了，我们王爷也不贩牛，买你的牛干嘛呀？后来逼得我没办法，王爷，实不相瞒，我就跟他说实话了，这实话我跟他一说呀，哎呦，都吓得堆在那儿了，我一看这人不行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寇准在旁边一听，我说呼延佩显，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当年下边关你拿庞仁美那个能耐哪去了？怎么连这么个牛方子你都请不来？哎，寇大人，我是真看他不行。那行不行的你知道吗？那得看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来了之后啊，像演戏一样，我得给他排练排练，现在你看他不像啊，我一排练他就像了。
胡延佩显，寇大人，那这咱们不知道，你还得排练呢。不过就看那位啊，我看排练也够呛。
寇准说，好了，呼延佩显，我不用你去了，换个人再去请他。
杨宗保啊，
在，
你去吧，无论如何你得把他给我请了来，那不是你的仁叔叔吗？他要不来的话呀，你就挨告他，让他来。
宗保说，是。
宗保带着二十几名亲随骑上马，二次又来到了仁和殿。首席人等在门口告诉店小二，你们掌柜的呢？
少帅杨宗保到了。
店小二一听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少帅杨宗保来了，赶紧的跟王四海这么一说呀，王四海就更忙了。哎呀，少帅来了，这可了不得呀，不是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这个人怎么能到我们这儿？这王四海叽里咕噜的就出来了，来到门口之后满脸堆笑，把嘴咧的占了全脸的二分之一，连连点头，
这个少帅驾到，少帅驾到，真是给我草舍生辉，谋无天才呀、啊！未能远迎，这个当面恕罪。
宗保说：“你店里边住着一个贩牛的客商，人饼人堂会吗？”
哎，有一个，对对对，在我这住了好多天了。
你去给我通禀一声，就说杨宗保求见他老人家。
王四海一听，这牛贩子可太厉害了，不光知州大人认识他，连少帅都认识他，少帅都管他叫老人家。哎呀，这个贩牛的可是个大贩牛的。哎，少帅，您等着，我这就去给您传禀。王四海急忙又来到了上房屋，
在院里边就喊上了：“
任大爷，任大爷，任大爷，任。”
王四海进屋一瞧啊，这任炳任堂会躺在床上，用那背蒙着脑袋，在这正哼哼呢。哎呀，哎呦，
哎呦，任大爷，您怎么了您呢？
哎呀，我病了啊。
哎呦，任大爷，
刚才我看您还没病呢，怎么这么一会儿您就病了？你不晓得呀，有道是病来如山倒，病走如抽丝。刚才我忽然觉得这头疼得厉害，浑身也疼痛啊，我是起不来的了。
哎呦，王四海说：“任大爷，这怎么办呢？”这个，
我说：“咱们店门外呀，少帅杨宗保来了，他让我通禀一声，要见您。”
六郎一听，宗保来了，可能还是为了那件事情。离家这么些天了，也想知道知道家里边的情形。
王掌柜呀，你跟少帅说一声，你说我起不来了，让少帅进来吧。
王四海一听，这贩牛的价可真大，
就让少帅进来吧，连个请字都没有。哼，我给加上。
王掌柜跑外边来了：“
嘿，少帅，这个跟您说吧，任大爷病了，他不能出来，跟我说了，不能出来接您，请您大驾入内。”
这词儿说的格格楞楞的，因为王四海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哪有那么个大驾入内。
宗保一听啊，王掌柜如此说来，你头前带路。
是，
今儿个王掌柜把店伙计的活都干了，他觉得在这大人物面前跑前跑后也很光彩，这都是将来向别人吹牛腿的本钱。王四海领着杨宗保来到了上房屋，轻挑帘笼慢慢的进来了。
任大爷，少帅驾到。
杨六郎是不是真病了呢？
六郎啊，
一点病没有，刚才胡言配险的来，杨六郎就已经意识到这是寇准对他的一个试探。六郎心想，我真要一冒充那杨六郎，恐怕就有露马脚之处啊，干脆我装病吧。所以就躺在床上蒙上脑袋不动了。宗保进来，在床前一站，
掌柜的王四海赶紧就出去了。
杨宗保一看，
任叔叔，您病了？
宗保啊，我病了啊。您病体如何呀？
杨六郎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心想，我现在是父子相见不相逢啊。六郎假装着强打精神：“
宗保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祖母在天北洋府可好啊？”
宗保这人叔叔，我祖母身体倒很康泰，自从您走了之后，府里边一直给我爹爹操办丧事。韩昌这一进兵啊，我三服未满就当了先锋官了，由太原府我们退到这儿来了。我舅舅八王千岁要我来请您，无论如何也得让您去，可您怎么忽然病这个样呢？
六郎一听老母亲都挺好，心里边还比较踏实。
宗保啊，我现在是一阵冷一阵热呀，要动弹也动弹不得。 回去见了八王千岁，就说任叔叔病了，等我病好之时再去参见王家千岁。
宗保说：“任叔叔，那我给您请个大夫去吧。”“
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已经派我的伙计去请大夫了，你快回去回禀八王千岁吧。”
宗保仁叔叔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只好就告辞了。宗保心想，官儿不打病人呢，人有病了怎么办呢？只好走吧。杨宗保转身往外要走，刘良说：“宗保
啊，
仁叔叔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宗保啊，天不杨府那个王强再没有去吗？
任叔叔，
他呀，他再没敢来。
哦，
宗保，府里面其他人都很好吗？
都好啊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婶娘，我的伯母都很好。任叔叔，谢谢您挂念着。
柳郎眼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心想：我戎马半生，落到如此地步。可他这么年轻轻的又接替了我的衣钵，我现在是有家难投有果难奔啊，可他呢，将来能否强于我呢？坎坷人生难补未来呀。
六郎想到这儿，眼睛里边就转了泪花了。宗保一瞧，哎，任叔叔，您这怎么的了？
任叔叔，您怎么了？您太难受了。
师弟，我心里有些难受啊。
宗保，快去吧。
哎，好，我去告诉我舅父，让玉大夫给您来看看吧。
说完话，宗保离了店房，带着差人就回来了。到了大堂上，见了八王千岁，备诉详情，说我任叔叔病了，得等好了再来。八王说：“你看看，病了，这怎么办呢？”
寇准一听，怎么？他病了。
霍阳沛显，我问你，你去的时候他病了没有？
沛显说，那阵可还没病呢。
啊，那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病了？宗保说，寇县官，任叔叔是突然发病，这也常有的事儿。他说现在是一阵冷一阵热，头疼，浑身疼，我临走的时候看他难受的都转眼泪了。
怎么你走的时候他都转眼泪了啊？
哦，那是够难受的了。八王说，寇准呐，这人病请不来，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
寇准说，不要紧，人病这个病啊，他一阵冷一阵热，那这是发药子，我们家八辈祖传专治这个病，我去给他看看病吧。
寇准站起身，他要人和殿三请杨延昭。